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，我们要继续学习马可福音第十章，主耶稣在往耶路撒冷路上的服事。之前我们学习了1-12节，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有关休妻这个题目，而法利赛人呢，其实是想要试探耶稣。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13节到27节，主耶稣为小孩子祝福，并劝财主要积财宝在天上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第13节一直到第27节。马可福音第十章13节到27节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！门徒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！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十章第13节到27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13节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人们是求主给他们祝福，给孩子们祝福。门徒想必是因为小孩子还小，认为他们是幼稚无知的，不应该为这样的小事来阻延主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行程。14节，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像小孩子这样的人，就是像小孩子一样纯真谦卑依赖，这是进神国的要件。15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主耶稣再次强调要像小孩一样的纯真谦卑和依赖。16节，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这里含有热切的接二连三为孩子祝福的含义。 17节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个人是一个少年的财主，他跑来跪着，表明他的热诚跟敬虔。他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，这是一个极不妥当的称呼，表示他看待耶稣不是救人的救主，而是教导人的师父。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一个问话呢，其实包含了四个含义。他认识承受永生的重要性，他承认在自己里面没有永生，他认为要做什么事就可以承受永生，但是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。承受永生就是得救，意思就是得着上帝永远的生命，得以免去那永远的沉沦。18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意思就是，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，就不该称我是良善的，因为凡是人都不良善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，就是在神之外再也没有善人。主耶稣说这话，并非表示他自觉有罪或跟常人无异，而是表明神乃是真善的源头，人离开神便没有真正的良善。19节，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主耶稣在这里提说诫命的目的是向他启发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诫命表明神爱的心和圣洁，还有公义的性情。另外呢，因为人不可能完全遵行诫命，使他能够从失败当中认识自己的败坏，并领会人根本不可能借着行善而得到永恒的生命。不可亏负人，可能是指第十诫的不可贪恋人的房屋、妻子、财产等等说的。而主耶稣在这里所提说的是有关十诫当中有关人际关系全部的条例。20节，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很可惜，少年人并没有看见自己的不能，他以为这一切他都已经是遵守了，其实他顶多只不过是字句外表上的遵守诫命，但是在精神内涵上仍然免不了去违反诫命。21节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戒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主耶稣在这里提出最严厉的要求，以显明他其实并不完全。他的不完全，也就是代表人遵守一切诫命，在主看来仍然还是不完全。你还缺少一戒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去分给穷人，证明他并不是爱人如己，因为他无法变卖所有分给穷人。如果你这么做，你现在所有的不过是地上的，但是如果你愿意这么做，才有财宝在天上，如果不是，你在天上依然是一无所有。还有，你要来跟从我。他即便把所有都分给人，在他心里人可能只有穷人而没有主，所以还要来跟从主，也就是爱主过于爱一切。22节，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他听完之后变了色，也就是他无法这么做，然后他忧愁地走了。23节，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！就一方面来说，重生乃是进神国的条件，而我们只要相信主就能重生，所以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并不难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主在前面要求那位财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，还要跟从他，作为进神国的条件。所以这里进神的国并不就等于承受永生和得救。进神国的意义含有信徒必须在今世活出神国的实际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神国的子民。 当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得着国度的荣耀，是这么来说的。所以就这一方面意义而言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的确是难的。24节，门徒稀奇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的确，人不能靠钱财进神的国，对物质的看重和眷恋，即便是穷人，也会成为他们进神国的拦阻。25节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古时犹太人他们的城门呢是这样的，就是往往在正常的门上开另外一个小门，这个小门叫做针眼门。白天时候大开城门，人们跟货物进出，到黄昏关闭大城门，仅开这个小门。所以那个门小到只可以让人进出，如果有驮着货物的骆驼进出，那么货物要从他身上卸下来，然后让骆驼屈着身子匍匐前进，加上人力的推跟拉才能够通过。所以骆驼穿过针的眼就成为一句谚语，形容事情非常的困难，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。所以在这里神说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也就是说，在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，但是要更多的倚靠上帝。26节，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门徒的错误，他们以为得救就是进神的国，他们以为财富既是神赐福一人的表记，因此可以用财富换取进神国的权利。但是上帝看着他们，27节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弟兄姐妹，要真正人要进神的国，不止少年财主觉得不能，门徒也觉得不能，连主也印证说，在人不能，人不能凭着自己行为进到神的国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，神能将人所不能的转变为可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习单单仰望神，单单信靠神，因信称义，因着相信，在神的恩典中被称为义人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祝福您拥有平安，拥有喜乐，耶和华祝福满满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祝我渴慕你，想更亲